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使徒行传。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25章、26章这两章经文。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愿普天下都来颂赞你，因为你不但创造万有，创造我们的生命，而且你还差派你独生的爱子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要将你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因此答应你，以你的话语和全能召集我们的时候，唯愿那启示真理的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再次把我们主耶稣基督刻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愿主你在今天在各处都与我们同在，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分享到今天的时候已经快要接近尾声。在我们今天这两章经文以及上一周所分享的使徒行传的24章这三章经文当中，可以说主要记录了保罗在凯撒利亚被监禁的2年当中他3次受审的经历。24章所记录的是保罗第一次在巡抚菲利斯面前受审。今天我们分享的25、26章所记录的是保罗第二次和第三次在官长面前受审的经过。其实读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与其说是保罗被提审，不如说他是以捆锁的方式被上帝差派到了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来做见证。虽然保罗人被捆锁，但神的道却不被捆锁。我们先来看保罗第二次在新任巡抚菲斯都面前的受审。其实按照罗马的法律来看，保罗在凯撒利亚被关押这2年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他并没有违反罗马的律法。前任的巡抚菲利斯也清楚地知道保罗是没有罪的，但是因为他想要从保罗这里取得一些利益，就有意地不释放保罗，直到前任巡抚菲利斯的任期满了，保罗都一直还在监狱里。所以当新任的巡抚菲斯都接任的时候，他发现牢里面还关押着一个积累的没有审判的案件。这个时候犹太人也更换了他们的大祭司，但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于保罗的敌意却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们继续控告保罗，而且还进一步的向新巡抚菲斯都提出了要求把保罗发送回耶路撒冷来审问，这样他们就能够在路上埋伏杀害保罗了。但是菲斯都没有答应犹太公会的要求，相反却略显强硬地表示要审问保罗就在凯撒利亚。原因我们不知道，或许是因为菲斯都觉得自己刚一上任，如果就轻易答应犹太公会的这样的要求，以后就不容易树立自己的权威了，或者是因为菲斯都心里面还有一些基本的公义。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的是犹太人的要求被拒绝了，他们的计划落空了。所以当菲斯都回到凯撒利亚的时候，很快他就开庭审理了此案。当然审理的结果我们知道依然是无法证实保罗被控告的那些罪名。可是我们却看到一点，就是这个时候的菲斯都对犹太人的态度似乎跟之前的强硬有了一些不同。圣经里面说他要讨犹太人的喜欢，所以他想把保罗送回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在公堂上就问保罗，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儿听我审断这事儿吗？可能对于菲斯都来说，他会一块回耶路撒冷去，只不过呢想让犹太公会的人作为审理的协助。但不管怎么样，既然没有查出保罗有什么罪来，为什么还要换个地方审呢？所以这句话本身就表明了菲斯都的不公义。虽然菲斯都不知道犹太人请求把保罗押回耶路撒冷审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在路上准备直接把保罗给杀了，也就是犹太人根本就没有想走一个审理的过程。但是 如果菲斯都因为想要讨好犹太人，不征求保罗的意见，直接送保罗回耶路撒冷的话，如果犹太人因此他们的图谋得逞了，保罗被杀死了，那么菲斯都就在这罪上有份了。我们不知道菲斯都对犹太人的这种前后态度的变化是什么原因，但我们却知道他之前的强硬使得保罗不能被交给犹太人，他之后的妥协使得保罗提出要上告于凯撒。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如果保罗要求上告于凯撒，那么菲斯都必须要把保罗押送到罗马，而这正是上帝给保罗预备的侍奉之路。当然了，保罗其实也不知道犹太人曾经跟菲斯都沟通过，他也不知道犹太人让菲斯都把他押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准备要刺杀他，虽然之前发生过，但是保罗却知道一点，菲斯都提议把他送回耶路撒冷，这个提议是不恰当的，因为他是无罪的。罗马政府本来就不需要评定他和犹太人之间的这种教义之争，菲斯都照法律办事就可以了。于是面对菲斯都这样的问话，保罗就明确地说，照着罗马法律他是无罪的，菲斯都也知道本来就应该把他释放，所以他不同意去耶路撒冷。但是保罗也不希望在凯撒利亚就这么单言下去，所以保罗提出说，我要上告于凯撒。对于保罗上告于凯撒这个请求，我们该如何看呢？首先，其实这并不表明保罗对上帝没有信心，也不表明保罗怕死在犹太人手里。我们前面说，保罗其实并不知道犹太人在路上要埋伏杀害他。我们而且还应该记得，第三次旅行不到结束的时候，保罗不顾弟兄姊妹的劝阻，明知道耶路撒冷有危险和捆锁，他还依然要去。也就是那个时候，保罗就已经做好了面对死亡的准备。保罗是抱着必死之心来到耶路撒冷的。但是等他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祷告的时候，等他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他听见主跟他说，你要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而在保罗被罗马的千夫长把他从犹太人手中抢回来关在营楼的那个晚上，主耶稣又一次对保罗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由此可知，神其实早就告诉保罗，耶路撒冷的释放已经完成了，下步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去罗马了。因此保罗要求上告于凯撒，我们可以看成是圣灵对他的引导，也借这样的方式把保罗带到罗马去。这同时也印证了保罗的性命其实是在上帝手里面。就像保罗后面向着菲斯都、亚基帕王等官长们争道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上帝曾经应许保罗说，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也就是说，谁也不能随意的杀害保罗。虽然犹太人趁着新巡抚刚上任不了解情况，就求巡抚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来，好借机杀他，但是没想到菲斯都很强硬的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只同意在凯撒利亚审。等犹太人也派人到了凯撒利亚参与审理之后，菲斯都却又想讨好犹太人，准备又将保罗送回耶路撒冷。这种反复可能让人觉得难以琢磨，但正如圣经里所说的，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就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上帝的旨意是只允许借着犹太人的手把保罗交给外邦人，却不允许外邦人又重新把保罗再交回犹太人。所以保罗的罗马公民的身份，罗马帝国当时的法律，以及保罗在释放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各种不同的罗马人，比如百夫长、千夫长、巡抚等等，都是上帝为帮助保罗所准备的。甚至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讲，一个人是否有殉道的恩典，那是上帝所赐的，何时怎样为主殉道，也是神所命定的时间和方式。所以作为跟随基督的人，在心智上做好为主可以付出生命的准备，当上帝有清楚感动的时候，可以顺服至死，就像保罗之前像耶路撒冷那样就可以了，不需要为了殉道而殉道。殉道不是侍奉的目标，成就上帝的心意才是侍奉的目标。 所以有殉道的心智并不表示面对生与死的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死。当然如果清楚的知道选择生是神所不喜悦的，那理所应当选择死。所以上告于凯撒这件事情并不表示保罗做错了，相反这是他在遵循圣灵的带领。但是对于菲斯都而言，保罗提出上告于凯撒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一个罗马公民要求上诉于凯撒，移交的这个地方官员就要写下这个人被控告的罪名是什么。菲斯都他知道保罗其实是无罪的，他也没有办法写出一个保罗违背罗马法律的罪名出来，因为他看保罗和犹太人之间本来就是一个信仰教义的争端。而这个时候恰逢亚基帕王和他的妹妹百尼基来拜访菲斯都，菲斯都就求助于对犹太律法和传统非常熟悉的亚基帕王，请他来帮着分析一下该如何来写保罗的罪状。但是路加在这里之所以记录下菲斯都和亚基帕王的谈话，主要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在一个罗马官员的眼中保罗和犹太人之间这件事情的原委是什么。首先菲斯都的话显明了犹太人是有罪的，因为菲斯都首先对亚基帕王说，犹太人和祭司长将他们的事儿禀报了我，求我来定保罗的罪。后面菲斯都又一次在很多官长权贵面前说，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这个人再活着。菲斯都这话就显出了犹太人其实并没有拿出保罗有罪的证据来，犹太人只是恨保罗，他们想让保罗死才来求菲斯都，他们来求菲斯都就是想要借着菲斯都的手杀死保罗。这点与之前犹太人对比拉多施加压力要求比拉多下令处死耶稣是一样的，因为比拉多曾经推脱过这事我不管，那你们自己去审。然后犹太人对比拉多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句话就清楚地表明犹太人把耶稣交给罗马官长其实并不是真的让比拉多去审耶稣，他只不过是要借用一下罗马官长手中能够判死刑的权利而已。同样的，犹太人对于保罗依然是这样，他们给菲斯都施加压力也并不是真的要让菲斯都能够审出保罗什么罪来，只不过是想借着菲斯都借着罗马官员把保罗给杀了。第二个方面呢，菲斯都两次见证了保罗的无罪，一次是跟亚基帕王单独面谈的时候说保罗这个人并没有我所预料的那等恶事，另一次是在众人面前说我查明了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那其实可能还有第三次，那就是在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分诉之后，这些权贵们都回到后堂，他们都议论说这个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第三个方面，其实菲斯都同时见证了自己的罪，虽然保罗被捆锁，但是处理这个案件的官长无论是之前的巡抚还是现任巡抚，他们都知道保罗是无罪的，保罗本不应当被关押，但是他们都不释放保罗。这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是无罪的，但他为了自己前途的考虑屈从于犹太公会的压力，还是判钉耶稣十字架。虽然比拉多当众洗手表明说耶稣的死与他无关，这罪由犹太人来承担，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比拉多必定会为自己的审判被审判。菲斯都跟比拉多很像，他有一些基本的公义之心的提醒，但又为了自己利益的考虑呢，他行不出公义来。虽然他不愿意做不公义的审判，但又妥协于外界的压力不释放保罗。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荒谬，官长知道保罗是无罪的，却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继续扣押保罗。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年主耶稣在本丢比拉多面前所经历的使徒也经历，历代跟从耶稣脚中的很多圣徒也都经历。就像今天其实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人被不公平的对待，不是他们因为有罪，是因为他们忠于上帝，他们就被下在监里被苦待被逼迫。这正是教会在这个时代经历基督 曾经经历的，经历使徒曾经经历的。这一方面是在基督的苦难上有份，但更是在基督的荣耀上有份。然后我们来看保罗的第三次受审。第三次呢，保罗是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见证。其实不单是亚基帕王了，是菲斯都请亚基帕王以及当时众多的官员一同来听保罗分诉。这也是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保罗的最后一次讲道，也是保罗几篇讲道当中篇幅最长的一次。这同时也是保罗侍奉生涯当中非常特别的一次讲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讲道的场面非常的宏大，亚基帕王还有他的妹妹以及众罗马的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他们呼啸而来，以非常隆重的方式聚集来听保罗讲论。啊，这里出现的这个亚基帕王呢，其实是希律家族的后代。亚基帕王的曾祖父就是在主耶稣小时候杀光伯利恒两岁以下婴孩的那个大希律王。而大希律王呢，据说有五个妻子和很多的子孙。圣经当中曾经出现的大希律王家族当中的我们知道的人啊，有大希律王第四个妻子所生的一个儿子叫希律亚基老，他后来是犹太地区的分封王。亚基老的弟弟叫希律安提帕，是加利利地区的分封王，就是这个希律安提帕杀死了世袭约翰，他也曾审问过主耶稣。大希律呢，第二个妻子所生出来的第三代当中有一个名叫希律亚基帕一世的，也就是希律的一个孙子名叫希律亚基帕，就是这个人杀了使徒雅各，后来被虫咬死了。今天保罗所面对的这个亚基帕王，其实就是那个被虫咬死的希律亚基帕一世的儿子希律亚基帕二世。希律家族呢，其实是以东人和犹太人的混血，他们在犹太地区呢统治了很多年，熟悉犹太传统和犹太社会的一切，但他们却常常恶待犹太人。但是据说保罗所面对的这个亚基帕二世对犹太人却有很多的善意。这次保罗虽然是带着捆锁，但是没有被告，没有犹太公会的当庭指控，只有一些诸侯权贵要来听保罗讲明他为什么被捆锁。这就让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的工作。这就是上帝当初借着亚加尼亚的口告诉保罗他侍奉使命的一种实现。上帝就召集当时的官长，其实这是神施恩给这些官长们，因为神差派自己被捆锁的仆人将福音宣讲给他们听。所以这看似是保罗在法庭面前的分诉，其实却是保罗的见证会。整个这篇讲道，保罗其实是以自己的转变来见证了复活的基督。保罗首先论到了自己过去也曾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法利赛人，他和那些现在逼迫他的人是一伙的，他也曾经热心的逼迫信耶稣的人。所以今天犹太人控告他，跟他过去逼迫基督徒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过去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对律法的热心和持守不比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差，我无论如何不会像他们控告的那样去干犯律法和圣殿。而犹太人控告我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信了复活的耶稣。紧接着保罗就论到他为什么从一个逼迫信耶稣的人转变成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保罗就在这里第三次提到了自己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耶稣的经历。就在他去逼迫基督的路上，他遇见了他所逼迫的耶稣。从此保罗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彻底的翻转，他从一个逼迫者变成了一个追随者，同时也变成了一个被逼迫者。所以遇见复活的耶稣，这就是保罗这一篇自述式讲道的中心。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他今天成了何等的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所导致的。所以可能在座的很多人都奇怪， 保罗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为什么他从一个有前途、有影响力的犹太学者，变成一个被犹太人逼迫的基督的门徒了呢？为什么他过去逼迫基督，今日却跟随基督了呢？保罗其实通篇就为了说明这一个问题：我过去只是听说耶稣，也只是听说他复活了，但我以为那是假的，所以我就逼迫那些见证耶稣复活的人。但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了复活的基督，就证明我之前是瞎眼的，是无知的，是处在罪中的。那既然我看见了，我遇见了复活的基督，基督真的复活了，那就证明了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以色列人所盼望的，也是保罗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保罗说，我自然就要来跟从他了。但保罗同时说，复活的基督不单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所有人的救主。所以保罗这一篇自传式证道的力量在于说，保罗自己就是见证。保罗所说的这一切，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他今天是什么样的，在座所有人都可以考证，都可以知道。所以保罗说，他自己的一切都真实的摆在这些人的面前，甚至说保罗今天的被捆锁就证明了他所说的。所以当腓斯都后面打断保罗讲道的时候，保罗说，腓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儿。因此保罗就对亚基帕王说，我既然遇见了复活的基督，也听到了他差遣我的使命，所以我就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句话是保罗他一生侍奉的一个表达，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保罗在这用了一个否定式的表达，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没有说我一直追随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之所以在这里用没有违背这样一种表达，其实主要在强调保罗的被动和顺服。他是为了说明有一种力量始终在自己的身上发动着，催促着他，不是神设定了一个目标让他看到一个圆角就跟他说，好了，从今天起你以后可以凭着自己去努力了。不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基督，他所看到的意象在他的生命当中先于他而发动，他所看到的意象带领了他的生命，推动了他的生活，他所看到的意象在他的里面不是与他分离的，而是与他一体的。所以一个侍奉上帝的人，其实起初遇见上帝的时候所看见的那个意象会始终在他里面成为力量，这个意象对于这个人而言就是他生命的动力和他生活的目标，是他心思行为的全部，充满在他的里面，占据了他。所以是意象推动了他向前，帮助着他胜过艰难和恐惧，在他软弱的时候让他刚强，在他需要抉择的时候也是他的智慧。所以保罗所看到的意象不单单是他内在的力量，也是指引他的方向。而对于保罗来说，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复活的耶稣，这就是他的意象。这次的相遇就成为他以后生活的焦点，成为他生命的中心和他生活的全部。而这一次的相遇也在他里面一直成为一种奔流不息的激情。因着这次他和耶稣的相遇，他把整个世界都抛下了，或者他抛下了过去他所看重的一切，因为他已经将这一天遇见的复活的基督看成是他生命当中的至宝，他愿意为了得着基督而丢弃万事，向着标杆竭力奔跑，因为基督的爱在他里面激励着他。所以当保罗站在亚基帕马面前来见证复活基督的时候，正是他从基督所领受的使命的实现。他并不太关注自己是否会被定罪，他也不关注官长是否是公平正义的。保罗其实真正关注的一件事，就是他所行的是不是违背了基督在大马士革路上所托付给他的意象，他是否顺从了上帝给他的指引和感动。而保罗能在这里对亚基帕马说故此，就表明了保罗确认今天他之所以站在亚基帕王和众官长的面前，这正是上帝起初给他的意象把他带领到这里来的。保罗的传讲和官长们的聆听都是上帝的安排，其实这也算是一个间接的提醒亚基帕王，他 他如今正在永生上帝所托付给保罗的意象的实现当中。既然是上帝让他听见保罗讲道，那么他应该怎么回应呢？而同时，保罗之所以可以超越环境的逼迫和加在他身上的捆锁，正是因着他对上帝呼召的忠诚和对灵魂的热爱。他没有因为自己两年之久被不公平的羁押而心怀不满，也没有灰心绝望。他也不认为说在监牢当中神所托付给他的向着君王和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就被拦阻了。他在提审的时候也因此就没有对那些坐在高高的座位之上的权贵们心存怨恨，没有对他们不照律法办事儿、行事不公平正义内心关注在对这些人的定罪和仇视上。当然保罗也更没有以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优越感在精神上俯视和轻视他们，相反保罗看他们为一个一个失丧的灵魂，他巴不得他们也听见福音，因着他的捆锁听见福音就认识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甚至我们可以推测说，此刻保罗就是被上帝所托付的使命所驱动，他看到的这正是上帝为他所预备的侍奉的人群。然后我们来看听保罗这样讲到的腓斯都和亚基帕姆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知道之前腓斯都向亚基帕姆论到这个案件的缘由的时候，腓斯都说保罗跟犹太人之间的争端是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儿，又为一个名叫耶稣的人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所以在腓斯都看来，保罗和控告保罗的犹太公会是一群迷信的人，为了他们所信的宗教信仰产生了理解上的分歧，进而产生了冲突。但是听完保罗这次详细的分诉之后，腓斯都已经意识到之前他对这个案件的理解是不准确的。之前他以为保罗跟犹太人之间只是因为耶稣的复活有一些辩论，现在看来这不是教义，这不是理论之争。他看出来了，保罗是真的信耶稣复活了，因为保罗说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在腓斯都看了一个受过严格的律法教育的饱学之士竟然说他遇见了一个死了又复活的人，竟然他说他是因为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他才被犹太人控告被下在监狱里，说这在腓斯都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个人一定是疯了。所以他忍不住的出声打断了保罗的胡言乱语，当然是他所以为的胡言乱语。甚至我们可以说腓斯都此刻大声的斥责保罗，说保罗癫狂了，他的大声流露出腓斯都内心当中的吃惊和一些慌张。因为腓斯都他没有想到保罗会在众人面前见证说自己真的遇见了复活的耶稣，还从耶稣领受了使命。或许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保罗这样的在他看来的风言风语竟然有一些触动他，至少这一刻他感觉到保罗内在里的激情和保罗对自己所讲内容的真实的信心。他意识到保罗所讲的可能是真的。当然腓斯都不明白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但他却知道这个人这一刻所讲的话语充满了一种力量，充满了一种要令人从蒙昧当中惊醒的能力。所以显然保罗所讲的话语可能真的触动了在场的很多人。腓斯都起初以为保罗所讲的只是一个关于宗教辩论的议题，这个议题呢是保罗和他自己的同胞之间的宗教问题，跟他没有关系。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保罗说这位复活的耶稣跟他自己也有关联。这位外邦的巡抚意识到保罗所讲的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外邦人的救主的时候，他也是外邦人当中的一位。所以作为这一次预审会的召集人，腓斯都不能允许这个人再讲下去了，他也不敢再听保罗讲了。因此他就不悦的很不高兴的斥责保罗说你疯了。这可以看作是腓斯都对于当时失控局面的一种挽回和对于自我失态的一种掩饰，但这更是对上帝恩典机会的一种抵挡，他拒绝了圣灵感动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这一刻的确是真的被圣灵充满了， 保罗知道他的使命，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他虽然是在被审问的状态下，但他里面没有惧怕和沮丧，反而充满对福音的热情和对这些坐在他面前听他讲话之人群的灵魂的热爱。我们说保罗一定是被圣灵充满了，因为紧接着保罗在公堂之上竟然直接就问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保罗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亚基帕王已经信了先知所预言的耶稣，而是指明亚基帕王说，你对旧约非常的熟悉，你也尊重旧约。那我刚才所讲的你应该都知道都清楚。而亚基帕王对于保罗呼召的回应确实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吗？吕振中本就翻译成说，你想用几句话就劝诱我做基督徒吗？斯高本翻译成说，你差一点就劝我做了基督徒。从亚基帕王的拒绝当中，他提到了基督徒这个词，我们就可以知道亚基帕王并非对保罗所讲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是一无所知的，他不是第一次听到关于基督信仰的事情，他可能老早就已经听说了，今天只不过是他听到了基督的使徒面对面的直接的再次讲论复活的耶稣。但是亚基帕王依然拒绝了保罗对他的呼召，但是他的拒绝跟菲斯都不同。菲斯都的拒绝我们说可能是一种惊慌性的粗暴的直接打断保罗的讲论啊，当然了菲斯都的打断也是在上帝的掌控当中，保罗的信息基本都讲完了，神就允许菲斯都来打断。菲斯都是有一些担心，他担心让这个人再多讲一点，说不定自己就信了保罗所讲的复活的耶稣了。但亚基帕王呢，则是一种更轻松的更坚定的一种内在骄傲的态度。他的意思是说，你讲的挺好，不错，但是要让我信你讲的这位耶稣还是差一点。因为亚基帕王他更熟悉旧约，他比在场的这些罗马人更加熟悉旧约，更加熟悉以色列人的传承。虽然保罗很有学问，但是亚基帕王他看自己的地位远超过保罗，据说连当时大祭司都是他来任命的，更何况一个略有名气的小小的法利赛人呢？在亚基帕王的心中，保罗不过就是一个对律法精通的法利赛人而已。我想亚基帕王的内心可能也被这信息所影响，但是他的骄傲不允许他在这种情况下回应着宝贵的福音信息。他本来是抱着一种轻松好奇的心态来帮菲斯都听一听关于一个囚犯事关自己生死的自辩陈述，但是他没有想到在这里听到的却是关乎自己生死的重大信息。他本来是一种俯视的垂听，他要判断这种陈述，但是竟然演变成要他来听从他所听到的这个陈述。可能他内心当中也有一点惊慌，因为这信息触动了他，只是他不能允许自己在这么多贵胄面前屈尊信从这带着锁链的人所传讲的这真道，所以他就以一种轻松调侃的口气回避了保罗对他的挑战，也掩饰了圣灵对他的感动。所以这两位官长虽然一个表现为大肠的赤子，一个表现为轻松的调侃，但他们拒绝福音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不能为了福音，为了将来的永生放弃今世，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所看重的地位权势和面子。所以我们看到曾经有那么一刻，上帝以奇妙的方式把自己的仆人差派到他们的面前，让他们听见福音，给他们得救的机会，但他们却拒绝了。所以保罗的在亚基帕王和巡抚面前的分诉，那我们看到重点不是在为他自己无罪的分诉，他其实是主要论到自己所信的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对于保罗而言，无论是站在会堂里面手拿经卷向着自己的同胞来谈论基督， 还是站在街道之上向着外邦人来讲明耶稣，还是像今天这样戴着手铐戴着镣铐向着官长君王陈明基督，福音的使命总是超乎了他自身的境遇。所以他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保罗总想多救一些人，就像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曾经在拘留所所经历的，他们虽然身处捆锁中，但基督的灵与他们同在，差派他们作为使者，去为那些在拘留所的人祷告，为那些被罪所压伤的心灵去恳求，让他们看到上帝的光，让那些在黑暗中的灵魂能够听到福音。我们要说，这其实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常态，这是基督徒的生活模式。心中带着福音意向的热情，就可以坦然站在任何地方，不管雾霾也好，污染也好，不管是被拒绝也好，还是被敌意的逼迫也好，福音的意向可以使我们胜过这一切。最后，我们以使徒保罗曾论到自己的时候所说的一节经文来共勉：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当初你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光照并呼召逼迫你的保罗，归正在你的名下被你所使用。今天其实你在各个时代当中也做同样的工作，你让一个罪人归回，让我们能够看见那天上的异象，让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何等的恩典，你将那永生的福分和盼望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十字架上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让我们知道你复活的大能和我们将来的盼望，愿这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意象，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推动，成为我们的地上过每一个时日的内在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接力奔走来跟从你，以至于将来在见你的时候能够说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主，你为我们指明我们要坚持要侍奉跟随你的方向，虽然在外头的环境上看起来有很多艰难，但这不正是主你自己过去所走过所经历的吗？也再次求主你使我们内心当中的福音的热情被激励，也再次让我们对你的爱被你所激发，愿你成为我们心中的意象。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